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韩大规模军演警告朝鲜，战争阴云密布东北亚，乌镇开互联网大会，中国和谁共建网络共同体。南华早报消息，王岐山退而不休大发余热，历史学者考证低端人口文章遭官方删除。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世界政党大会北京落幕，中国治理模式全球登场。好，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启动两国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之后，人们不禁在问，朝鲜的导弹试射是不是已经表明朝鲜已经跨越了首尔所说的红线，既具有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国际社会对此能做些什么。今年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年度美韩警戒王牌军事演习，有230多架战机和12000多名美军与韩国军人一道参加。虽然类似这样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是一个惯例，事先就已经拟定好演习的时间表，但这次演习开始不到一个星期前，平壤成功发射了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自称拥核国家。不过美国并不接受朝鲜的拥核地位，韩国空军部队说这次演习将模拟攻击朝鲜的核目标和导弹目标。在短短几周时间里，巴基斯坦、尼泊尔和缅甸已经确认取消中国企业计划的三大水电项目，这三个价值近200亿美元的项目遭到拒绝，使中国雄心勃勃的贸易联系项目“一带一路”受到严重冲击。巴基斯坦称，中国强硬的融资条件是其取消140亿美元大坝项目的理由。尼泊尔副总理最近宣布决定取消一个水电项目的25亿美元合同，指称中国公司财务违规。缅甸三年前曾讨论上马中国支持的一个36亿美元的大坝项目，缅甸上个月证实不再对大型水电项目感兴趣。中国几个邻国的决定可能意味着一带一路的形象严重受损，这一计划包括在全球建设基础设施，包括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中国有关当局为治理华北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呢，今年在北京、天津及周边地区运动式强力推动煤改气，以天然气取代燃煤取暖。网上照片显示一些地区的标语，甚至称见煤就拆炉，冒烟就扒房，谁烧煤就抓谁。但因天气供应不足，许多地区呢被迫限气和停气，连医院也不能幸免，令民众寒夜供暖温度超低哀动，半夜冷醒怨声载道。评论人士说，由于官方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一刀切地应对问题，本来是为改善空气污染的行动，最后呢也造成了民众利益受损，忽视了民众的疾苦。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外交部官员星期一出席双方联合举办的提升亚太宽频普及率及缩短数位落差研习营，参与者呢包括来自菲律宾、帕劳、图瓦卢、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个太平洋国家约20名官方和民间的代表。美台希望借此提倡和分享最佳实务经验，为亚太偏远地区人民提升宽频普及率，为弱势族群缩小数位落差。美国和台湾于2015年6月1号签署备忘录，成立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陈国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受制于国际现实，没有办法参与很多国际活动，但通过举办这样的平台，台湾可以贡献一己之力。12月3号到5号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今年的主题呢是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届互联网大会呢，是中共19大及前网信办主任卢伟落马之后，中国在互联网领域首度举办的大型会议。在中国互联网管控不断收紧的时候，中国如何向世界输出互联网管控的经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旅居德国的媒体资深人常平。常平先生，你好。
哎，你好。
我们看到呢，对于这一次互联网大会，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发去贺电，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也发表了主旨演讲。那么在谈及如何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候，王沪宁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包括鼓励创新、促进开放、推动包容共享。那么您作为一个长期观察和关注中国互联网管控措施的这个资深媒体人，您如何看待这次这个互联网大会以及王沪宁的这五点建议呢？
这个所谓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呢，它有几个功能，一个功能是粉饰中国的强大，另一个呢是宣讲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政策，再一个功能呢，就是为中国的管制政策进行辩护。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一些讲话和王沪宁的这几点建议呢，实际上是就是一个粉饰和辩解的这个功能。王沪宁在这可以在这说这是三任这个中共领导人三届中国政府中的作用呢，都是从理论上为政策进行这个粉饰和欺骗民众的这个作用。这几条基本上没有一条是可以认真对待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这个欺骗性的宣示。
好的，那么十一月底呢，我们看到人称网络沙皇的原网信办主任卢伟落马。那么有分析就认为说，卢伟落马的主要原因呢，可能是当局不满他对网络的管控力度这个不太够。那么预料当局呢，对未来网络言论会有更严厉的管制。那长平先生，您看到这种迹象了吗？
是的，卢伟对当局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高调宣示网络的管控，但是呢，的确据我了解，当局对他仍然不满意，就是在技术上不够细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传说，他落马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在乌镇的这个互联网大会上，欺骗习近平，就是搞了一些请了一些普通外国人来假扮与会者。做出万国来朝的这个样子，这个习近平知道了很不高兴。那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他不需要，他不仅仅是需要面子，他不仅仅是需要表象，他还要真正的利用这个世界互联网技术，也真正的让外国人这个来为他做事。所以呢，这也是这些参加这个所谓世界大会的国外网络巨头应该注意到的。中共现在的只要面子是不够的，卢伟可以说是面子做够了，里子还做得不够。
好的，那么在历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呢，虽然也都有全球互联网和高科技这个业界精英参与，但是主要是中国政府借这一机会向世界宣传他管理互联网的这个政策。那么对于一个连续多年被世界权威这个非政府机构评为互联网自由度倒数第一的国家来说，中国输出他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对于世界互联网自由国家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是它的影响大过很多人的想象。可以说这整个世界媒体言论自由的倒退和这个政治上的右翼的这个甚至这个民粹的集权的这种思潮的泛起，有西方国家的原因，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中国崛起在这中间的影响。中国推销它的所谓这个中国特色的这个管制，包括了互联网的管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现在是立竿见影的，原来是要长远的。但是还有一些人们没见到，就是现在很多互联网大佬也在与会的，他们不只是见利忘义，而且是数不寸光。只有简单的说，只有中国互联网或者言论管制有所松动，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方面有所开放，那互联网的生意对整个国际这个互联网公司才有用，互联网这个发展才有利。现在这个情况下呢，全球去为中共 宣示自己的专制政策捧场，这是非常短视的行为。
好的，我们感谢常平先生在德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近日，北京历史学者洪振快撰写了一篇题为《地端人口概念由来、内涵与争议》的这样一篇文章，发在他的微信公号史向万千上，结果呢，文章遭到了秒删，史向万千的微信公号也因此被封。那么一篇探究低端人口渊源和争议的文章刺痛了谁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这个历史学者时评人洪振快。洪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撰写发表的这篇关于官方使用低端人口情况的这文章，它到底都披露了哪些内容而遭到官方删文并且封号呢？
啊，你刚才说到秒删呢，可能有点不准确，因为我发表文章大概有十几个小时以后，这个被他删掉。
好，
啊，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呢，就是出现那个低端人口，就是汉字这个低端呢，人口呢，这个他就通不过。后来呢，就把这个低端的低字呢改成这个字母这个低，然后呢，后来才通过了。那么这个文章呢，它是一个很学术的，就是考证一样的，就是说从这个低端人口这个词，它到底是这个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它有什么内涵，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这些情况。那么这个由来呢，就是这个低端人口使用呢这个词呢，我根据文献找到了呢，它应该是最比较早的是应该2007年就出现了，2007年就出现了。然后2007年以后呢，就是以后的几年当中呢，北京的一些区这个相关的发展这个对策当中呢，就已经有使用这样的词。然后呢，到了2011年那个北京市房山区的它的15规划纲要当中呢，它就明确这个把这个词写进去了。然后到2015年的12月份。有一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那么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这个讲话，他也使用了这个词。那么他当时使用这个词呢，他是以这个否定这种排斥低端人口做法的这个出现的。但是呢，他因为使用这个词，很显然是就是这个词被使用以后，他就有这个包含着。他们至少官方承认有这种低端人口了。所以呢，然后呢，就是我发现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讲话在新华社通稿当中他是没有使用这个词的。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个讲话呢是在一个河南省濮阳市这个一个城乡建就是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他的那个官方网站上这个发现的。然后呢，我刚才去查的话呢，他已经没法打开了。然后甚至原来转发这个转发这个这条信息的那个文章一个集组的网站红歌会网，他们上面有文章，我现在也没法找到了。所以他现在可能就把这个词就是因为领导人讲过，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就是就是限制使用了。但是呢，在那个百度上还是可以搜得到啊，还有新华社的一些原来的这个网站上也能看得到。其他这篇文章当中呢，也讲到了这个低端人口的内涵。它主要是从这官方各方面的文献来看呢，它一般是指这个低学历、低技能、无城市户籍，然后干体力活、从事低端产业的这个农民工和这个这一类。文章主要内容就是考证了一下这个词的来源，这是这个主要的。
好的。那看起来您呢触到了中国的敏感的一个红线。那么上个周末呢，包括您在内的100多位中国知识分子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要求北京市政府停止从北京大兴区开始的驱逐外来户的这个行动。那么中国当局现在对你们联署的这封广泛流传的公开信有什么回应呢？
我作为个人呢，只是这个签了个名，表示一下态度。这个因为作为知识分子，要关心民众，然后呢，这个要对这种太粗暴的做法呢，至少知识分子要有个态度。我们是出于个人个人的这个 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关心和个人的这种，但是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是我现在不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反应。我知道的了解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学者，就是北京的一些学者因为签了名呢，已经呢被单位或者居委会谈话了。
哦，那您
这是我
哦 ，OK。那洪先生，洪先生，那请问您本人受没受到官方的一些骚扰呢？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单位，然后呢，他们可能，而且我也不是很重要人物了，因为签名的上面这个名单上面有很多这个重量级的学者了。
嗯，
所以他们没有来找我。
好的，我们感谢洪正快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南华早报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这篇文章呢是说中国反腐二号人物王岐山的。他说，虽然呢王岐山在十九大上退居二线了，但实际上他还影响了中国这个决策最高层的这个运作。这篇文章说呢，王岐山可以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并将在明年春天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成为国家副主席。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文章及其影响。好，感谢海涛，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波。
南华早报，我们都知道这份报纸，它可能是亚洲最重要的一篇英文报纸。
对。
那么这篇文章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这篇这个媒体呢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当然引起广泛的关注。除了王岐山这位焦点人物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我们要注意？
这篇文章呢，它有两个引人关注的这个地方。第一是作者，他不是南华早报的一般的记者，他是南华早报的前总编王向伟先生。第二，他谈的人物王岐山是一个十九大前后一直引起这个海外很多人关注的这么一位中共高层的政治人物。他是习近平的盟友，也是习近平从十八大以来这五年来中国第二号的反腐人物。如果说习近平是挂帅的话，王岐山是主要的执行者。从这两点来看，一个是这二吧，一个是王岐山，一个是王向伟先生，都是比较引人注目的。
好的，那么王岐山的去留，刚才你提到的确是许多人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从王向伟这篇文章来看呢，您觉得他透露出哪些这个主要的信息呢？
他透露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啊，因为王岐山先生呢，他在十九大上他是几乎是就是什么也没有的，这么所谓的裸退的。那么他的政治局常委没有了，政治局委员没有了，中央委员没有了。那么现在大家都关注，是不是他就一退就全休了呢？从王向伟先生这篇报道来看，如果我们把他说成是文章，因为他是王向伟是二十多年的新闻从业人员，他是一位老记者，我们把它作为一篇报道和文章来看呢，就是王向伟先生透露出王岐山先生就是仍将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这个就是非常不寻常了，就是他是一种列席的，他没有发言权，那他没有这个表决权，但是他可以就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王向伟先生提出在明年三月召开的年度的人大政协两会上，王岐山先生将成为这个全国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那么他也提到这有几个先例，比方说荣毅仁先生、王震先生等等。那么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要点了。还有一点就是王向伟先生也提到了，就是王岐山先生有可能主导即将成立的中国全国这个监察委员会来当主任或者是主要的负责人。这三点王向伟先生都提到了。考虑到王向伟先生他人就在北京，然后早报说他 based in 北京，人就在北京，而且他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关注，他从中国内地出来的，他也是从业人员，他一直关注中国的政情，可以说王向伟先生是一个中国政治圈内的圈内人吧。
好的，那么如果王向伟先生透露出来的信息的确属实的话，那说明了什么问题？习王关系会怎么样发展？然后中国的反腐向哪个方向发展呢？
就基本上和就是很多海外关注中国的观察家们他们的预测是一样的。虽然王岐山因为年龄原因他是68退下来了，退下来呢他只是退出了党内的职务， 按照这个王向伟先生的这个预估呢，如果王岐山继续在这三个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的话，那就说明习近平和王岐山先生的这两位的搭档，并不因为王岐山在十九大退出政治局而这个告一段落，反而是在其他好几个方面，王岐山还要发挥余热，而且发挥很大的余热，而且就是王岐山和习近平先生两位主导的这个反腐还要继续下去，因为如果王岐山先生他控制了中国这个监察委员会的话，那么他是一个相当于中纪委的这么一个属于第五大套班子，将来人们预测会是政协人大了等等第五大套班子，那么这个有什么必要呢？就是人们就会预测中纪委是管党员的，那么国家监察委员会是管所有的高级官员，那么当然高级官基本上90%是党员了，那么95%是党员了，那么还有5%的那些就是非党的人士担任高级职务呢，那么这一块恐怕就由王岐山先生来领导的这个监察委员会来监管了。
那就是说中共反腐和国家反腐之间要捋顺这个关系，
他其实是无法捋顺的，主要还是这不是这就是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习近平也提到了，这是两套班子一块牌子，就是整个一大套人马嘛，就是基本上中国好多都是这种，就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就是管一堆事儿，但是主要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侧重于非党人士，而中纪委呢侧重于党员干部，
剪不断理还乱，说不清。
是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世界政党大会北京落幕，中国治理模式会不会全球登场。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北京大肆渲染的世界政党大会昨天落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在开幕词中宣称中国不会输出自己的治理模式，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举办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世界政党对话会本身呢就有推广中国治理模式、输出中国价值观的一面。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这次全球政党对话呢，无疑是北京拓展其影响社会主义非革命性输出的一次集中发力。那么什么是中国治理模式？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能否为世界所接受？习近平有资格有条件成为世界领袖吗？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来自120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呢出席了会议。亲中媒体说，这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世界政党史上也是一个突破。那么，我请问纽约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政党大会呢？
这次中共举办的世界政党大会，简直是个笑话。它确实史无前例。因为它荒谬绝伦，那别的政党举行世界性的、国际性的会议，那总是邀集志同道合、有共同理念、共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所谓第二国际，也就是社会党国际，那都有100多年历史了，一直他每年都要召开这个世界性的这个大会。那参加会议的呢，都是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而中共呢？他现在这次举行的会议呢，却是根本不问你这个政党的这个性质是左呀是右啊是这个他不管你这个政党的性质，不管你政党的意识形态啊，只要愿意来就统统都可以参加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确实是破天荒的啊。而他跟这个会议本身召开呢，他和政党的这个宗旨、政党的目的是其实是毫不相干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那自从那个1989年苏东巨变以来，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各国共产党呢都这个遭受重挫。可是到90年代后期呢，有一些的共产党，有一些国家共产党他想重振旗鼓，那么就召集了，就举行了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到今天已经举行了19次了。他们曾经在希腊啊，在土耳其啊，这两次是在越南的河内和在俄国举行这个会议。按理说，你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共产党，而且也是执政的共产党，你应当对这个会有兴趣。可是呢，我们发现呢，在此前举行的19次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没有一次是在中国召开的。那当然，你看一看议程就很清楚了。你像这些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工人阶级怎么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怎么样争取自身的这个解放。那么这和中共当局自己在中国的这种所作所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他对，也就是说，中共对他按理说应该参加的这种国际会政党的会议，他倒兴趣缺缺。而要举行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不伦不类的这么一个所谓世界政党会议，所以其目的呢，根本和政党的宗旨无关，而无非是呢，就借此就巧立名目，以此来搞成一个做成一个所谓这个万邦来朝的这个假象，凸显尤其是习近平本人要成为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么一种野心而已。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啊，为什么中共需要营造这种像海外媒体刚才胡平先生说的那种万邦来朝的这样一个气氛
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过把瘾吧，就是今年呢是这个俄国的10月革命100周年，然后在这个当年在10月革命40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也开过一个叫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共产党、工人党的会议，也通过了一个叫莫斯科宣言，啊，这个呢，可能我觉得跟现在中共领导人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较同步的，所以呢，很可能还幻想着那样一个就是像苏联老大哥那样主导世界的那么一种光景能够重来。所以在这个今年啊，虽然开不了那个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说的那种大会了，但是呢可以开一个另外一种营造气氛的一个大会。这个呢我觉得跟就是也有急功近利的一面，就是说需要提振19大以后的人气。为什么呢？虽然看好像貌似19大取得了这个非常伟大的胜利啊，但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得了一个头衔儿， 啊，但是对于这个国情，对于这个党的控制，其实没有那么理想。
嗯，
而且呢，究竟这个共同这个公众对这个十九大这套新班子上来的认同感，啊，国内公众和国外的舆论对他们的认同感，我觉得可能自己也缺乏信心，所以呢，需要这么一种，就是说，哎，因为内政比较低能，现在我们看最近一段，就十九大结束到现在，这国内连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端，那么这个很考验就是新领导层的治国理政能力，你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你到底这个内政如果很低能，哎，只能拿外交来凑。所以呢，像从川普来访到这个世界政党大会，然后互联网大会，其实都是在给这个现在的领导人啊，或者这个新的领导层在背书，在撑面啊。我觉得主要作用就是这就是政治上的需要，而并不是现实中的需要，因为现实中开这样一个大会是很荒诞的事情。
好的，那么习近平呢，我们看到他在开幕式这个致辞的时候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可是许多外媒都认为这次全球政党大会是北京推广中国模式、输出中共价值观的一次重要尝试。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看法？
习近平说不输入外国模式，这句话是真的，可是他说不输出中国模式，这句话是假的。
嗯，
那不单外媒有这种评论，而且就连中共官方媒体自身都常常会提到这个所谓推广中国模式这么种说法。另外，你从这次会议的议程安排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会议议程很多，第一条那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感情是把全世界政党叫在一块儿来，就是来学习习近平思想来的。那这不是在输出中国模式，那又是在干什么呢？啊，再有，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啊，那么以会议的名义推出了一个北京倡议，洋洋洒洒16条啊。那么这个北京倡议就更明确的表达了这个要输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这么一种意图啊。那说这个北京倡议非常值得推敲，因为他一开始呢就是以所谓我们啊这个来自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政党的多少名代表的名义啊写出了以下几条倡议，而这些倡议的呢居然就有这么一些条款，就谈到要怎么样，而居然就谈到呢那个啊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如何如何，说明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也是为世界人民谋福利，而且强调中国这个中国共产党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角色，包括一带一路等等啊。那岂止是这个整个北京倡议，那根本就是一个学习习近平思想、学习中国模式的这么一个宣言。当然这就很让人怀疑，这个倡议是不是按他所说的那样，是由与会的这么几百名代表共同发起的。比如说我们就很怀疑那个美国共和党的这个参会的人员，那位财务官还有日本的公民党啊，还有韩国的民主党啊等等，他们是不是赞成这种说法，也同意这种说法啊。但是我们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单单是这个公布的这个北京倡议，那就很明确的表达了这个中国要把自己的模式推向全世界，而且通过这个倡议，通过他这个会议的这个北京倡议，表明好像全世界的政党都在向中国学习，都在以中国为榜样，而且都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榜样，以习近平的新时代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他们的一个这个学习的目标啊，所以他已经通过倡议就已经表现出这么一种意图。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观察人士看到呢，说这一次全球政党大会已经由前几年的民间主办演变为官方操刀，上升到国家外交的这个层面。有观察家就把它概括为叫社会主义的非革命性输出，是中国治理模式对外输出的一个举措。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毛时代是输出革命，
嗯，
现在这个时代呢，现在是输出资本。当然这个我们把这个输出资本作为这个输出中国模式的一个方面，这也可以这么解读。所以现在其实啊，我们现在的处境啊，就中国的处境，或者应该说是一种外美内需的处境，就是外表看起来很风光很强大，啊，也很这个觉得好像欣欣向荣，其实内在的危机已经在出现，啊，就是说中国经济还在，实际上因为它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还在下滑，然后中国的这个钱荒也可能出现，然后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啊，它未来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股市是怎么一个走势，就是中国还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种就是6.5%以上的增长，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有赖于其实输出来解决。
嗯，
这个输出是什么呢？就是为国内的危机找出路。就国内现在有非常多的潜在危机，这些潜在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危及到这个政权的这个执政地位。那么现在他就要从在外找出路，在外找出路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所谓输出中国模式，还有就是把这个一带一路给它做通。啊，那当然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如果它做通，它可以建立一个人民币的结算的市场，它也可以使人民币变成真正的国际结算货币，这样呢就可以转移中国国内的通胀和其他的经济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输出这种中国模式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危机。现在这个开这个政党大会，它的潜在的目的还是这个，只不过呢它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好像我要会盟天下，然后呢我当盟主，然后我有钱我来炫富然后还要把这个政党大会这个形式还要常态化，今后还要这个经常搞，而且每年还要邀请什么15000人来中国，那来干嘛？来学习你的模式吗？其实不是，是来接受你的这个使命或者培训或者要求，然后呢再把中国的这一套东西输出到全世界各地。
嗯，
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病毒吧。我记得和平先生当初说过这个名词，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现在呢我们请听众观众还有网友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先来接电话，上海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他这个开这个会，就我看就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想输出这个他的这个政权的模式，那个想当这个世界政党的老大。
嗯，
最终目的呢是与这个世界民主世界相抗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中共呢像是一个死要面子、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的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那么他这个会呢，就是开给老百姓看的，让我们世界上的朋友有那么多，是不是？我想的话，我估计啊，他这个世界那么多政党到中国来开这个会，这个吃吃喝喝这个入会啊，我想大家全部是中国出的钱吧？
嗯，
我是这么
想的。
好的，
谢谢您，
谢谢
啊。我们继续接电话，第二个电话是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你好。辽宁，对不起，河南李先生的线路断了。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开这个世界政党大会，也就是为了输出中国的模式，实现人类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好的，谢谢您。
无产者联合起来吧。
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谢谢您。辽宁孙先生的这个语言呢，很陈旧啊。其实现在连中共和习近平也不敢这样说了。我现在来给大家选读一下网友们的评论。 先生贾瑜。先生贾瑜说，中共现在之所以敢这么猖狂，无非是觉得有3万亿美元的储备让自己有底气。实际上呢，现在这种模式正让中国自己走向衰亡，对天下人来讲是好事，让更多的人看清中共的流氓套路。谢谢崔华。习近平的野心越来越大，手也伸得越来越长，但是历史不是以他的意志所左右的。就在这个时候，自由世界不承认中共领导下的经济地位，果断地把这个无赖踢出局，也就是提醒习近平就别再做他号令天下的黄粱美梦了。这个是 Aaron Merriweather。这位网友说，中国模式不被别的国家模式所颠覆就是庆幸了，何来影响世界？中国不是接受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吗？红色共产主义只能覆灭，这就是趋势，苏联不就是例子吗？还有一位叫李中半，他这样说，原来有说法说国民党靠收税，共产党靠开会，中共接二连三的召开国际会议，就是为了满足习近平的好高骛远的虚名爱好，以开会张扬其野心，为遮掩国内封锁与言论、抓捕人权律师的丑恶行径的同时呢，也就是在国际上拉大旗做虎皮。刚才我们选读了这个网友们的一些评论，也接了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啊，我相信我们两位嘉宾呢，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可能会回应他们的主要一些论点。刚才两位嘉宾呢，都同意，我们的这个网友评论也同意，就是说中国呢，这一次召开政党大会，目的就是为了输出中国的模式。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中国的治理模式。首先请问胡先生啊，什么是中国的治理模式，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您觉得它都有哪些特点呢？
所谓中国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的说，那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加上资本主义。可是我们都知道，共产党闹革命，它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理由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它本身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啊。实际上，之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它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这个阴差阳错造成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它才具有这种显而易见这种矛盾啊。那么实际上，它给其他国家所树立的这种所谓榜样的话，那无非就是政治上这个反对自由、反对民主、压制人权、强化政府的这种权利。另一方面呢，就是同时呢，又是所谓这个发展资本主义，那么这两点呢，要让别的国家学习起来，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他们没有中国所经历的那么一种特殊的经历，而且呢，历史也未必会给他们提供同样的这么一种机缘啊。但是他这里所这个中国的模式之所以现在中共当今大力在国际上推广，我想就像刚才很多网友也提出的一样，就是他一方面嘛，就通过刚才张先生也谈到，通过所谓这个推广中国模式来这个消化自己本国的这个过剩的产能，另外也通过这种方式呢，加强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的活动的影响，而且通过了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了，包括对一些西方的民主国家、发达国家都采取这种手段，迫使他们这些国家呢，出于经济利益而在人权一些其他议题上呢做出让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召开这所谓政党大会，通过这种方式呢收买其他的国家的一些这个政治组织啊，作为他的这个政治代，作为他的代理人，那么这个其实才是他这个所要输出的一个真实的目的所在。
好的，胡平先生刚才谈到集权主义加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模式啊。我们一位网友呢叫 Aaron Merriweather， 他呢赞同胡先生这种说法。他说中国模式啊无法输出，倒是外国模式被中国采用，比如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等等，自己发展不下去了，就找个借口搞所谓修正主义，称中国特色。 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中国模式啊。我请教张先生，十九大报告当中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么中国智慧或者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刚才我们张先这个胡先生和一些网友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呢上个星期在北京发生的可能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生动写照，比如说简单粗暴甚至有些野蛮，但是呢有效率，这可能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这也是在中国呢许多方面能够做到外国政府做不到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和评价这种中国模式？请问张先生。
现在呢就是说的都很美好，就是说讲命运共同体啊，想解决人类问题啊，这个情怀都非常的伟大，听起来都是尧舜之言呐、这个但是实质上怎么样啊？这个用什么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实我觉得中共自己也没说清楚。我查了一下呢，什么中国方案啊，我这百度，我们只能靠百度这种啊这种比较低能的这个搜索工具来来找点看点。一个呢中国方案就是四条，把脉世界经济发展，第二个是助力国际减贫过程，第三个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第四是点燃互联网之光。所谓中国智慧啊，刚才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有三大关键词，共商共建共享，然后这个后面罗列了一堆，就是一带一路啊，命运共同体啊，金砖合作呀、深化改革，治党治军，互联互通啊，脱贫减贫，基本上反正就是这么些内容。这么些内容其实归结到一句话，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所有这些事儿，它的前提都围绕着所谓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强大了，所以呢中国可能打喷嚏全世界可能会感冒，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绑架全世界，那也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说我这个劫持了这一车人都在我这车上，我要是爆炸了都得死啊，这也是共同体。但是你要看这个现在啊，这个我们争论了这么长时间，当人也在讨论，中国人也在讨论，就说到底是集权好还是民主好，到底是独裁有效率还是民主有效率。那现在不是这个以前已经讨论过好几轮，包括这个认为这个人类历史会不会终结，这个福山的观点啊，现在看其实中共也就是这个集权，然后呢集中力量办大事啊，这就是中共的基本经验，或者它也叫它的模式，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它跟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讲到了，其实是完全根本冲突的。就共产主义理论，它是要消灭社会分工，要消灭社会差别。那现在中国的社会差别正在这个非常快的形成这个撕裂，形成反差。那这个中国的社会分工也很有意思啊。你说这个城市是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像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就是说你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这种结构的城市，那你如果把自己的这个金字塔的底层全部给挖掉了，所谓把低端人口全部给清除了，你这个金字塔还能存在吗？所以他这点他也是无视社会分工啊的这种合理性。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共这些做法啊，他在无论是智慧还是方案，这些说法都不能自圆其说。你还向他们全世界来兜售，这是很可笑的事儿。
好的，那么刚才呢，张先生提到了这个中国模式，上个星期有一次集中的表现，就是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我们一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呢，向张立凡致敬。 他说他们给共产党的联名信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接电话，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啊，我们国家的皇帝就是这么多国王过来的，世界国王是不是相信中国？我想请问一次。
好的，谢谢湖南的王先生啊。湖南王先生的线路不是很清楚，我没有听清楚，不知道观众啊，听众观众还有我们的嘉宾是否也听清楚了。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您好，徐波。
嗯。
刚才张立凡先生说的是非常深刻，分析的很深刻。
嗯。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啊，现在已经是很难自圆其说，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嗯。他过去是依靠工人农民打天下的。啊，也就是依靠低端人口打天下。你看共产党的党旗，有人把它说成是镰刀斧头帮，啊，它本来就有帮会性质，哪有举着拳头对那个发誓的？那宗教信仰也不那样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不说我一辈子卖给你了，是不是？所以说的意识形态呀，非常的癫狂，已经是没办法自圆其说了啊。那么。所以挺好，谢谢啊。
好的，谢谢宁夏的这位高先生。我们现在一些网友的评论啊，魏魏他说，共产党对自己的道路十分自信，唯恐自己另辟蹊径的路被世人嘲笑，索性就自己大起炉灶推销自己的招牌菜，别人也不好不给面子，来白吃白喝也是极好的。李世明这位网友说，习近平说不输出中国模式，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果国外各国认识到了中国的虚伪、欺骗和抢劫的本质，都会不屑一顾。不是不愿意输出中国模式，而是中共模式太邪恶。张弛他说，习近平好大喜功，不学无术，想要营造繁荣的假象，但是去除低端人口这样的暴行却戳穿了这一点。人们的耳朵听着他的漂亮话，却遭受着悲惨的经历，这只会不断地使人们积累怨气，这是很愚蠢的行为。看到习近平才体会到什么叫昏庸。天津的，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你好。哦，天津的艾先生看来线路，哎，请讲，艾先生，您在线上。
如果，哎，您好，您好，
嗯，
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如果中国模式没有什么效率的话，那么为什么像印度总理也向中国来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
好的，我请嘉宾回应一下您这个问题，胡先生，您愿意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吗？
啊。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首脑也到中国来开会，和中国的领导人讨论一些问题，把这个就说成是这些国家的领袖要学习中国模式。我想那当然就是误信了中共当局的宣传。其实他们来谈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本并不涉及到要学习所谓中国模式的问题。我觉得刚才那个网友是吧，肯定是这个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弄错了。
好的，那我再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先生，这位网友说呢，中国模式是有效率的，您怎么看中国模式这个效率，张先生？
是啊，比如说那个一夜之间把这个数十万的人，这个从这个在冬夜的寒风中扔到街头，这样的效率只有在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水晶之夜，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大规模的迫害某个这个社会群体，这种情况啊，也跟历史上有一比，这就是中国效率的最好体现。
好，好的，我相信两位嘉宾。
我再补充一句，好不
好？
好
的，吴先生，
我再补充一句，就像刚才张先生所谈到的，这种效率只有和当年的希特勒这个水晶之夜相比，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不同之点。那么纳粹德国当时歧视犹太人，这是他们明确宣称的一个基本政策。而你现在中共，你驱除所谓低端人口，驱除的正是工人啊，而正是你在理论上你的党章里和宪法里都写的这个你的领导阶级啊，所以这种自相矛盾，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 那还是纳粹德国都所没有的。
嗯，
就这点而言，它比纳粹德国当年的那种情境还要恶劣得多。
好的，我相信两位嘉宾呢已经回应了刚才我们那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的他们的问题啊。现在我们看到呢，中共召开世界政党大会，实际上就是要推销中国的这个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模式。那么效果怎么样？中共强调呢，中国当今国力增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我请问胡先生，世界人民如何看待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在世界上又会有多大市场呢？
是的，就像你刚才谈到的，中国国力的增强是中共当局现在到处鼓吹中国模式的一个最主要的资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按照人均收入来看，中国的这个排名依然是相当的这个落后啊。另外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就像两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所谈到的，假如1949年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赢得了内战，那么中国不会有消灭杀死几百万人的这个土改，不会有反右，不会有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也不会有文革等等，而且中国早就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且我们可以断言，那么中国如果不是经过共产党这番折腾的话，那么它早就成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换言之，今天中国经济所能取得的成就，恰恰这个如果不没有共产党的这个专制，那它会来得更早。另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它是在这个，共产党它恰恰是放弃了过去它所标榜的那套社会主义，在吸收了它被它打倒的资本主义之后，才有了今天中国的这个成就。所以这所有这一切呢，它非但不能中，就像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所谓中国模式自己的这个它根本的这种自相矛盾，所以它非但不能为所谓这个中国模式这种这个主张提供依据，反过来呢，它倒揭示出这种所谓中国模式它自己的荒谬性。
好的，那么还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我请教张先生啊，习近平倡导四个自信，您觉得中国人民如何看待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世界人民会信吗？
四个自信，其实我觉得都是由于不自信才要这个讲自信。那么至于说这个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啊，这个中国人民如何看，其实中国人民没有发言权，都是这个中共自己在那自说自话，我也没法代表中国人民来发言，更没法代表世界人民来发言。但是我们看到了明显的反差，就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啊，讲了中国梦。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最近这一阶段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低人权然后追求高效率的这么一种结果，实际上是颠覆了中共的很多这个美好的宣言，造成的反差是极大的，而且也造成了就是社会公众和世界公众对于这个政权的不信任。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确实这个事件本身来讲有颠覆性的意义我们还可以继续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防火墙内开大会，中国特色互联网能有多开放。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